啊，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思想《列王志上》啊。我们知道《列王志上》的前面九章呢，全部都是家谱啊，历代志，历代志上，历代志上前面九章全部都是家谱。那么尤其是《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呢，篇幅还特别长，全部都是名字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就不把这章经文先全部重新读一遍了。但是呢，我希望我们大家呢，还是要自己来看历代志上的经文啊，第一章啊，虽然它全部都是名字啊，很长很大篇幅的家谱，但是既然是圣灵感动先知记载下来，这就是神的话啊。好，那么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写下历代志？这其实是在我们上一次查考历代志上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来思想讨论过这个问题了。为什么要写下历代志呢？我们知道这本书写下来的时候呢，是以色列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啊，回归到耶路撒冷。那么经过就是做亡国奴啊，被掳到异国他乡啊，那么漫长的岁月，以色列人呢，他们都已经忘记自己神选民的身份了。那么当他们回归之后呢，就是神要找回他的百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感动先知写下历代志，那么并且在前面大量的篇幅写下家谱，就是让已经对自己的身份已经失落了，已经迷失了，已经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巴比伦人呐、还是没有自己的祖国，没有自己的这个家乡的这样的一个流浪的民族啊，那么他们虽然迷失，就像迷失的羊，但是呢，神却要把他们找回来啊。那么怎样找回他们呢？就让他们想起他们是与神立约的，是神的百姓哈。那么首先呢，就要让他们再一次回顾家谱所以为什么写下历代志，尤其是那么大篇幅写下家谱呢？就是让回归的以色列百姓，曾经被掳现在回归的以色列百姓，要重新找到自己的身份我是谁，神是谁，那么呢，我到底有什么盼望？我的国家没有了，我的民族也没有了我回到这片土地上一片荒芜，我有什么盼望呢？这个盼望是在神的应许上面哈，这就是为什么要写下历代志。那么历代志上的前面九章呢，都是大篇幅的家谱，都是人的名字哈。那么这不仅仅是写下这个人的历史，更是神救赎计划的见证所以就我们简单的把上一次查考历代志的内容简单的回顾一下哈。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光照我们，照亮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我们没有迷失，我们乃是被神的光所引领被神的道，被神的话语所带领。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刚才已经说到我们历代志上的第一章呢是家谱全是人的名字，谁生谁，谁生谁，然后呢篇幅还比较长54节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读了，但是呢我要把这章经文的简单的内容呢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回去还是要自己来读历代志上的经文那么历代志上一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呢，这里记载的是亚当和挪亚的后裔，那么这里有四个重点的人物哈，就是亚当、赛特、以诺、挪亚那么家谱呢是以亚当开头的这其实是对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的一个回应创世纪告诉我们 神所造的第一个人就是亚当。那么在历代志上呢，所记载家谱呢，也是从亚当开始记载。所以这里就强调，以色列人的神，以色列人的上帝，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的上帝，更是全人类的上帝，更是亚当的上帝，更是造亚当造人的那一位，是全人类的上帝，是全人类的救物主。这就是为什么家谱是从亚当开始记载。所以呢，犹太人呢，以色列人一直到今天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他们都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他们认为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单单属于犹太人的，是单单属于以色列人的，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把他们的神偷窃了，所以这是犹太人一直到今天都有这个观念，这个观念是极其的错误。他们自己如果来看圣经，自己如果来看哪怕是旧约圣经，他们都不能否认这一点，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上帝是造物主因为是从亚当开始的，上帝绝对不是单单只属于以色列民族或者犹太民族所以很遗憾一直到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都有这样的误解这是完完全全是出于他们的骄傲并不是出于神的光照。神的光照，神的话语非常的清楚神是造亚当的那一位，亚当是人类的始祖所以神绝对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单单属于哪一个民族或者单单属于哪一群人，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家谱一开始呢，就是从亚当开始记，告诉我们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那么特别谈到闪、含、雅弗这是这其实我们看到这是闪、含、雅弗是谁呢？是挪亚的孩子挪亚的孩子挪亚这三个儿子，所以今天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说是亚当的后代，当然没有错。那么你知道洪水灭绝之后呢，挪亚所有的人也都是挪亚的后代，那么都是挪亚的这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这三个儿子的后裔。那么所以这从第五节开始呢，就记载挪亚的后代了因为在大洪水之后呢挪亚事实上就成了全地的人的这样的一个祖先。那么列出了含和雅弗的后裔这是从第五节一直到第十六节，然后从第十七节开始就聚焦在这个闪的后裔上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甚至到后接下来以撒、雅各那么到大卫，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这都是属于闪这样的一个后裔那么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知道就是事实上救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不是上帝的应许，万国万民都要从亚伯拉罕得福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会有救主出现，全人类的救主出现。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去记载这个含和雅弗的后裔呢？因为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嘛，那只要记载闪的后裔就可以了嘛，那就不用再记载这个含和雅弗的后裔嘛，为什么还要去记载呢同样的还是个道理，就是为什么还要记载，就是不仅仅记载以色列的祖先或不仅仅是记载这个亚伯拉罕而也记载就是闪的兄弟就是含和雅弗，这表明什么？表明依然表明上帝是全地的主上帝是全人类的主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不仅仅是闪这样的一个闪支派吧，就说闪的这样的一个后裔的神，也是含和雅弗的神。所以为什么要记载，不仅仅记载闪的后裔，即便是这个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不仅仅是记载闪的后裔，也记载含和雅弗的后裔这是因为表明上帝是全人类的神，是全地的主不仅仅是所谓闪族的神。今天一直到现在都有这个说法， 认为这个圣经中所启示出来旧约的耶和华神甚至主耶稣基督是闪有一个词大家不知道就是所谓的反对闪反闪这是一个主义那么这其实都是对圣经的误解出于人自己的骄傲自高和罪那么圣经明明确确告诉我们就是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不仅仅是闪的上帝不仅仅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的上帝也是韩也是亚弗的上帝简单的说就是全人类的上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记载挪亚的后代呢不仅仅是记载闪也记载韩和亚弗十九节历代志上一章的十九节这里特别提到那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这里特别提到人是分散居住了所以这里其实就让我们想起人为什么会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分散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有巴别塔有巴别塔因为人本来不是分散居住的人本来都是有语言都是相通的但是呢人聚在一起他们那个时候造了一个塔叫巴别塔塔顶通天要传扬自己的名结果神从那个时候就让人分散了分开了语言就不再有共同的语言了所以这里特别十九节就说到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想起巴别塔这是人悖逆神的一个记号人对上帝的悖逆的一个记号那么因为人对上帝的悖逆导致人分散四分五裂本来当人造巴别塔的时候人看上去是很团结的好像万众一心完成一个伟大的事业传扬人自己的名但是呢这是对上帝的悖逆到达了一个顶点塔顶通天对上帝的悖逆到达顶点不再去归荣耀给神而是人归荣耀给自己所以呢神就让这些人分散到四地居住然后语言也不再通了那么我们也知道当人越来越悖逆神越来越悖逆神的时候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人神依然来拯救悖逆上帝的罪人而上帝的救赎计划就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罪那么让一切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成为神的儿女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在基督里呢不再是分散了而是在基督里合一所以这就是一个巴别塔的一个恢复当然恢复的不是巴别塔恢复的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或者恢复的是神的殿神的国不是恢复的是归荣耀给神的神的国不是恢复的人所造的巴别塔所以当巴别塔事件的时候人分散因为人的悖逆那么在基督里呢所有得救的人所有罪得赦免罪得洁净的人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在基督里呢又全部都合一了好那么从二十四节开始呢这里就开始聚焦在闪的后裔一直到亚伯拉罕一直到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是从闪这个后裔当中出来所以从这里开始前面的家谱呢是越来越分散就是从越来越扩张就从亚当一个人然后越来越扩张越扩张然后到挪亚那个时候好像又聚集到挪亚上然后挪亚三个儿子然后越来越扩张越来越扩张有韩的后裔亚弗的后裔闪的后裔越来越扩张结果到了闪的后裔开始一记载又越来越集中到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亚伯拉罕就第一开始是一个亚当像个金字塔的顶尖然后慢慢扩散家谱越来越大最后手机又汇集到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从二十四节开始呢这个家谱就快速的就收窄了就没有再记载韩啊闪福他们的后裔怎样就记载闪闪生亚发萨然后接下来亚发萨生谁然后最后一直记载到亚伯拉罕就从万族又归到 一个人。那么从这一个人，就亚伯拉罕这里呢，又产生啊一个很大的民族，或者说最终神的救赎计划透过亚伯拉罕临到万国万民。那么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这是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约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住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上帝应许亚伯拉罕，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所以家谱就是从亚当开始，这个家谱越来越大，记得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呢就从闪支派开始，就又全部聚焦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亚伯拉罕，因为最终万民万国要通过亚伯拉罕要得福，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么从二十八节呢一直到最后五十四节，这是历代志上的第一章从二十八节一直到五十四节，这就是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了在没有记载其他人的后裔，就是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尤其是更是也在没有再提到这个韩的后裔或者亚弗的后裔都没有再提到了那么这里让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我们都就是以撒和以斯玛利，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以斯玛利是从血气生的，那么以撒是应许的那么记载亚伯拉罕的两个儿子，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从三十二节这是两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因为从三十二节就是记载呢亚伯拉罕他就是他就是撒拉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会又娶妻圣经知道告诉我们，让我们看到基土拉，那么这是亚伯拉罕第二任妻子，但是这个第二任妻子在圣经中记载呢却是把他的地位摆在这个撒拉之后的所以从他生的呢就不叫什么出嫡出吧是什么细出嫡出那这叫庶出，就是从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第二个妻子他就不是夏甲，大家不要搞错，不是夏甲是他真正娶的，就撒拉死了以后他又娶的就是基图拉，但这个基图拉呢从他生的孩子呢就叫庶出的孩子，生了六个儿子，那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苏亚，所以呢这六个孩子呢没有从亚伯拉罕那里呢可以得产业是没有得产业的但是呢他是仅仅是得财物怎么你产到底财物跟产业有什么，产业可以说就是不动产我们今天话说不动产就分地的分田的就是永远就是你的那个是产业，他庶出的六个儿子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就是给他们分点钱，分什么呢？分动产，流动资金拿一点，拿了钱走人这几个儿子就走了。那么这六个他庶出六个儿子，就是今天可以说是阿拉伯北方的那些国家民族，就是这个就是亚伯拉罕庶出的。那么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五到六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就是亚伯拉罕把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因为以撒是应许之子，以撒是要得产业的。那么第六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就是他从他的第二个妻子撒拉时候他又娶妻，就是基土拉，从基土拉生的孩子就称为庶出的众子。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了所以当后来就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事实上在迦南有一些就是这个 这庶出的这亚伯拉罕庶出的这些孩子的后裔啊，在那里，但不是全部，但是有一些。我们看到这些名字还是很熟悉的，啊，米甸人呐、啊，米甸呐、啊，约山呐、啊，好。那么从历代志上的二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开始呢，就在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记载他的两个儿子以斯玛利，然后又记载他。就是庶出的那些儿子，那么呢，还特别在这个三十五节哈，一直到最后，这个篇幅也是很大，从三十五节一直到最后，就专门记载谁的后裔呢？记载以扫的后裔，记载以扫的后裔哈，然后详细就列出他的后裔当中有很多做王的，就是以东的诸王和族长，啊。我们知道以扫和雅各，那么雅各是从应许生的，啊，那么虽然以扫和雅各是双胞胎，但是上帝呢，当双子还没有生出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可以说拣选了雅各，啊，但是在这个地方记载的呢是以扫的后裔，以扫的后裔，他的后裔看上去都还是，要么就是做王啊，要么都是做族长，看上去还是，那么到这里还没有出现到。雅各的后裔，那么到下一章就会看到雅各了，就会看到雅各的后裔，所以他是分开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看这个他这个家谱的记载的这个排列的方式，我们就会看到他就是把以斯玛利和以扫他们的这个家谱呢，就放在以撒和雅各的家谱，他是分开的，就是以斯玛利的家谱和以扫的家谱是放在以撒和雅各家谱之前。事实上，他是把这两方人，一个是从应许生，一个从血气生，是作为一个对比的。他作为一个对比，并不是完全的，就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啊，他是做一个对比，就是让我们看到应许之子啊，就是以撒。和雅各啊，雅各后来改名字叫以色列啊，和并不是应许，并不是出于上帝应许的以斯玛利和以扫，把他们的家谱就进行了一个对比，然后就凸显出来啊，是这个以撒和雅各他们才是应许之子。那么以扫呢，虽然。并不是从应许生，但是呢，他的后裔当中好像看上去都是还是很成功、很威风啊，有很多的王，出现了很多的王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这些经文是专门针对当时被掳回归的那些以色列人啊，特别写下来，让他们回想自己是从哪里来的，自己到底是啊什么样的人，我们的祖先到底是谁哈、啊？我们要知道，当他们听到。以扫并不是神出于神的应许生的，但是呢你看以扫的后裔却有很多很多的王，但是这些雅各的后裔呢，就是以色列人呢，看到一看他们一看自己的光景，你看我们又是亡国奴，我们现在国家也没有了，王也没有了，哎，这其实让他们想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他们以色列人真正的王，真正的主应该是神，而不应该是像以扫的后裔那样，一个王又一个王，一个王又一个王，每一个王登基的时候看上去好像是很了不起，很威风，但是很快就过去了，被另外一个王取代啊！所以这就是这个地上的王，他们总是在更迭，总是有看上去好像有很威风的时候，但是很快他们就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被就过去了，或者就被淘汰了。那么其实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看听上去好像很了不起，都是王都是王，但是都是非常非常短暂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却让当时回归的以色列民，我们虽然没有一个看上去一个好像像外邦人那样有一个了不起的王，但是我们真正的王，我们的主是谁呢？是神啊，是掌管这一切历史，掌管这一切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王国的兴衰啊，君王的这个更迭啊，都在我们的神手中掌管，而神才是以色列民真正的主，真正的王 而不是像以扫的后裔那样，他们的王都是不停的更迭，不停的淘汰，很快就会过去的。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呢，他们虽然没有王，但是呢，当他们看到家谱的时候呢，哎，看到这个以扫的后裔哈，就是以东，哎，他们那边会出现王，这其实是提醒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也可以让我们今天也可以来思想，就是这个地上的君王或者地上的政权或者地上的政治、地上的王国啊，都有兴衰，都有更迭。其实都是短暂的，而我们神的百姓，我们真正的主，我们真正的王，应该是那至高的神，所以呢，就是神的百姓看这个地上的世界，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看这个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政权，哪怕这个地上一些政治的一些动荡啊、兴衰啊，我们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真正的主是谁？我们真正的王是谁？我们真正的国是神的国，我们真正属于那个国，而这地上的国或者地上的政权只是我们暂时所寄居的地方所以他有兴盛的时候，他也有衰败的时候这是地上的国，这一切都是非常正常。我们当然我们是会被这些事情所挂虑，但是不要过度的挂虑为着地上的政权、地上的君王、地上的一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有一个不变的王，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永远的国，就是神的国好，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历代志上的一章这里记载的家谱是从亚当开始，然后呢一直就记载到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到一章的后面那一部分呢，就记载了以扫的家谱，以扫的后裔也记载他们当中有许多的王。那么在接下来呢第二章，就是我们下一次我们看的第二章，那就开始要记载雅各因为雅各是从神的应许生出生的。那家谱的范围呢从亚当开始，然后就扩张扩大扩大扩大，就包含了全人类。那么尤其是具体的就是到挪亚的三个儿子的家谱都有记载，因为我们知道挪亚的三个儿子就代表了全人类就是这个今天地上所有的人要么就是雅弗，要么就是韩，要么就是闪那么但是记载到闪的后裔的时候呢，整个家谱的记载又开始收窄收窄收窄，或者聚焦这不再很多的闪韩和雅弗就没有再记载，那么最后聚焦到一个人身上，就是亚伯拉罕。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就开只是在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了，那么亚伯拉罕之外的那些都没有再记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很看见，这叫像这样的一个漏斗的形状。那么从亚伯拉罕开始，因为神的应许就是要借着亚伯拉罕，万民万国要从亚伯拉罕要得福。那么这个具体的意思就是说，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要出一位全人类的救主，全人类要靠着这一位救主才能得蒙拯救。好，这就是这张经文的一个大致内容。那么首先几处地方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思想。首先呢就是家谱的记载是从亚当开始，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谈到了，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属于全人类的，绝对不是只属于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绝对不是的。救主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但是救主所带来的救恩是临到全人类所以家谱呢，就是历代志上的家谱，从亚当开始记载。第一个让我们非常明确的事情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就从上帝的创造是一样的，是关乎万民的，是不是只是关乎哪一个民族或者以色列民族或者是什么民族，不是的，而是关乎万民。然后亚当，我们都知道亚当是犯罪的人， 亚当是堕落犯罪，所以呢，这也表明全人类都是罪人，或者说都是罪人的后裔，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家谱从亚当开始记载，第一个看见上帝的救恩临到所有人，临到所有亚当的后裔。第二个也让我们看见，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从亚当那里，怎么说呢？就都是罪人，或者都是罪人的后裔。圣经是这样说，就是，在罗马书5:32，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一个人就是指的亚当，身为所有人都是罪人，因为所有人都是亚当的后裔，所有的民族呢，所有的人呢，都是神创造的，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那么也都同样都是罪人，无论你是以色列民族，无论你是什么中华民族啊，无论你是什么民族，都是罪人，所以呢，没有太多的意义。在那里争论，在那里讨论，我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血统，我是什么种族，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意义啊，因为都是亚当的后裔，都是罪人啊。那么同样的呢，也都需要救恩，也都需要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得救啊。无论你是以色列民族，无论你是中华民族，无论你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你也都需要来信靠主耶稣才能得救，并不能从你自己的民族文明当中好像有什么途径捷径可走，没有的。所以使徒保罗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罗马书5:32。那么在哥林多前书15:22，使徒保罗也这样说，在基督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所以基督也被称为末后的亚当。那么所有的罪人，所有的死人都是亚当的后裔，那么所有的活人，所有被上帝称义的人都是属基督的人，所以历代志呢，历代志上一章一开始记载家谱从亚当开始，然后当然最后呢又聚焦在亚伯拉罕身上，但是这毕竟是到后面才聚焦在亚伯拉罕身上，从一开始是记载亚当，这其实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上帝要救赎的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上帝要救赎的是全人类，所以非常非常遗憾呢。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以色列人还是认为上帝要救赎的只有他们。那么，犹太民族之外的人都不是上帝要救赎，这是对圣经非常非常大的误解和扭曲。这完全不是尊重圣经的话语，这完全是出于罪人的自高和骄傲散布这样的一个谎言就是所谓的神只拯救犹太人。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啊！圣经不是这样说，神拯救一切信靠耶稣的人那么圣经确实告诉我们以色列民族、犹太民族确实是比较刚硬的就是一直抵挡基督的哈。好，这是让我们可以思想的一点，就是家谱的记载是从亚当开始，我们反复强调上帝救赎全人类上帝不是只属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什么国家，哪一个种族裔的上帝，不是，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上帝的救赎计划是要拯救临到一切亚当的后裔的。好，那么记载家谱也聚焦在亚伯拉罕的家谱，为什么聚在亚伯拉罕家谱？第一个让我们看到，这是上帝主动的拣选，从万民当中就拣选了亚伯拉罕，上帝主动的拣选。那么呢，这其实也让我们看到呢，上帝他的眼光他的计划。我们要特别知道哈，就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啊，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大事，这个世界上有非常强大的文明，强大的国家出现，埃及那个时候是非常强大的文明，非常强大的国家。那我们也知道在东方也有非常强大的文明出现，强大的国家出现甚至在那个两河流域 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如果关注考古发现，两河流域也是他们的铁器出现的时间非常非常早，也是非常强大的文明。所以那个世界上，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年代啊，亚伯拉罕的时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强大的文明出现，很强大的国家出现，但是这一切在圣经的家谱当中通通没有记载，通通没有记载。这个地上有很多了不起的王，你比如说从人的眼光来看法老王，或者从东方的那些君王啊，都可以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圣经都没有记载。但圣经记载就记载一个老人，而且还没有孩子，还是四处漂流这么一个老人，圣经记载他啊。所以呢，上帝不去关注这个世界上伟大的君王、伟大的文明，上帝却只关注一个那个时候年纪老迈却还没有孩子，而且是寄居在异乡的这么一个老人，上帝眼光关注在他。那么呢，上帝却给这样的一个老人一个应许，就说以后万国都要靠你得福。那么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那么事实上呢，从家谱我们也看到，那么当然从整本圣经，那么就从我们人类意识我们看到，就上帝的应许确实是成就了，确实是成就。上帝不借着这个地上的哪一个伟大的君王、哪一个伟大的王国，上帝就拣选一个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老人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那么家谱当中呢，所以这我们看到，这也表明了上帝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么家谱当中记载了很多名字，很多名字啊，这些名字我们所熟悉的啊，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可能知道一些名字，但是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名字我们是非常不熟悉，然后圣经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记载，但是却把他们的名字记下了。其实是告诉我们呢，就是许多的名字呢，对于世界来说是非常陌生，对于人来说，读者来说都是非常陌生的名字，但是对于神来说，他都记得，他都纪念。那么我们会看到啊，我们今天的世界，我们特别是大家如果看新闻，今天我们人是最喜欢统计人。当我们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灾害啊，现在有很多灾害发生，我们往往就说有多少人数，是不是多少人遇难，多少人，但是真正很少有人去真正关心这些人分别叫什么名字啊。但是呢，神却关心每一个人他到底叫什么名字。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的十章三节哈，圣经这样说，当然这也是主耶稣的话，就是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见他的声音，他就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其实就是一个比喻了，比喻耶稣基督把他的百姓呼召出来或者拯救出来。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不是说啊，你们编号从1到100的出来，不是，不是每一个人就给你一个编号就算。耶稣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耶稣也不是说你们这一群长得白的出来，你们这一群长得黑的出来，不是的。耶稣记得每一个人的名字。所以大家看，这跟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何等的不同，何等的不同，对不对？你今天的世界，比如说你去考大学，或者你达到一个标准，所有人进来，他不 care 你到底是谁，你的个性怎么，那不是真正的 care。 那么或者今天我们各种计算、各种统计，都是把人分类，然后给你个号，你公司你有一个工号，对不对？你不一定记得你名字，但是看见你这个工号来给你发钱，你往往被一个号码所代替了。但是上帝却是记得他百姓的名字。那么这个名字呢，在世界上是非常普通，没有人在乎。就像这个历代志上记载的家谱的这许许多多家谱当中的名字，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在乎他，但是上帝却纪念他们。当然了，这所有的家谱呢，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啊，就是那万国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的一个蒙福啊，那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的家谱，让我们看到呢神的救赎计划， 让我们看到呢，神纪念每一个属他的人，虽然这些人在世界上可能是默默无闻，但是上帝认识记得他们的名字啊，每一个人。然后主耶稣也说，当他呼召他的羊出来的时候，是一个一个按着名字呼召的啊。所以这就是人的价值在上帝眼中的价值是何等的高啊。然后呢，家谱也让我们看见，就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啊，一步一步的显明，一步一步的显明。虽然这个历史上有很多的变迁，有很多的变故，但是神的救赎计划却是没有中断的，一步一步按照上帝的心意，在一步一步的在推进，直到主耶稣基督降生，来到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当中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好，这就是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些简单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三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教会是否存在忘记或者忽略上帝的救赎是属于全人类啊这样的一个危险啊？请举例说明。就是上帝的救赎属于全人类，说起来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今天教会是不是有一些现象似乎表明教会已经忘记了救恩是属于全人类的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圣经没有记载世上的君王伟人的家谱，而是记载一个漂流四方的老人亚伯拉罕的家谱，这显明神要人在自己的人生旅程中最应该看重的是什么啊？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带来怎样的提醒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今天当今世人注重成就感和存在感啊，这是我特别追求的。但是哈，这整张的家谱中没有任何人物的事迹的记载或者品格的评价没有记载他们有什么成就啊，或者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名字或者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啊，就是一个名字，然后有的是记载了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谁生谁谁生谁，这只记录名字的属灵的家谱给当今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一个挑战提醒或者安慰。就是我简单说，我们今天我们都很在乎存在感、成就感，是吧？我一定要有做点什么体现我存在着，我是有价值的哈。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当中这些人没有任何的成就的记载，就是一个名字。哎，这当然是被圣灵所感动这样记载下来的。那这给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带领我们一些反思也好，或者提醒也好，或者是也可以说是一种安慰了你有没有成就没有太重要，你在地上有没有成就没有太重要这个也可以说是对有些人是一种安慰那么我们该怎样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名字被记在天上这样的一种价值观？那么名字被记在天上，这个是在路加福音10章20节这是主耶稣说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把这张经文翻过来看一下，上下文翻过来看一下。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呢？好，没有的话，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前面的椅子摆一摆，摆成一个圈，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
那问题讨论第一题：今天教会是否存在忘记或忽略上帝的救赎是属于全人类这样的一个危险？请举例说明。我们分享到说，我们忘记或忽略上帝的救赎是属于全人类的。这个我们曾经体现在，就是以前华人有一个人讲道的时候说到，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稣和华人。所以我们华人往往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重我们同胞的福音信仰。所以而忽略关注到其他的种族，这就是忘记或忽略神的救赎是属于全人类的。神是从万国万民中来拣选呼召人来信靠跟从他。神的救赎本来就是赐给全人类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我们有姐妹分享到，就是有很多的 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来到偏野乡村，在高山，在偏远的地方去宣教，使福音得以传遍中国。他们是西方人，那他们没有忘记或忽略神的救恩是给全人类的，所以他们来到中国的许多的偏远的山村，比如说在云南最偏僻的地方，就有许多的宣教士曾经到过那里宣教。那么我们分享到伯德恩，他曾经把他的巨富的家产拿出来作为宣教的工作，而他25岁就死在了宣教的路上。在兰州有一个麻风医院，麻风病医院就是他捐资来建立的，为要传福音给当地的人。所以我们看见福音是给全人类的，是向全人类传福音的一个使命，不是向某一个种族某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看见很多跨国的宣教士，他们就舍己来到全地各个角落，他们的遗骨也埋葬在他们宣教的合场，作为他们的信心的见证。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自己曾经在普渡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他们都是博士毕业，那他们毕业之后为了找工作，他们提交了很多申请，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只有迪拜的一所大学给了他们 offer， 后来他们祷告之后决定去到迪拜，在那里传福音，同时工作。他们很多年都没有生育孩子，不孕不育。神也纪念他们在阿拉伯地区传福音，他们带领了很多人信主。那么在迪拜他们所在的那个地方，当地有刚好有医生治疗他们这个症状的不孕不育，所以后来不久他们就生儿育女了。他们也不仅自己蒙福，也给阿拉伯很多的家庭传福音，是领人归主。我们也分享到，有弟兄分享到自己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么他们就是传福音给其他的种族，印尼的福音宣教，他们会邀请人来到家里与人交往，来建立关系，并且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个都是不要忘记或者忽略神的救赎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也说到我们教会的名字，华人教会，可能需要把华人这个词去掉，避免好像我们只是针对华人的。事实上神的救恩是属于各个种族的。第二题，圣经没有记载世上君王伟人的家谱，而是记载一个漂流四方的老人亚伯拉罕的家谱，这显明神要人在自己的生命旅程中最应该看重的是什么，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带来怎样的提醒。我们分享到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一个一生大半的时间寄居异乡的这样的一个漂泊者。那么我们从亚伯拉罕他的这个经历来对照自己，我们也是在异国他乡，我们的孩子也有一个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异族当中。亚伯拉罕的一个特征是他只听从神的声音，行神让他行的事，以此为目标来生活，来过这样的一个寄居的生旅程。所以我们也应当效法亚伯拉罕，在我们人生的旅程中以及对我们孩子的教导上面，我们应当看重我们自己要来听从神的声音，来跟从神，我们也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这样的一个跟从主的道路中来。我们有姐妹分享自己的老二，自己家的二儿子，前两周去露营，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和 Micron 几个实习生同去。后来他去到那里，在晚上搭帐篷的时候， 在那里仰望星空，非常的美，很震撼，感觉到很神奇。那么我们姐妹就跟儿子分享，这就是神所造的，我们仰望的星空的确很美，但是当我们想到这都是神的创造的时候，我们就忍不住要去敬拜他，因为这一切的创造都是超乎我们人的想象的。那么我们姐妹也最近比较关注天文的一些信息，天文学的一些信息，让她非常震撼的一个就是旅行者二号，当他飞离太阳系的时候，回头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很著名的照片，其中就是一道非常狭窄的光柱，当中有一个小点，那就是地球，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脆弱，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更是渺小和脆弱，但是想到如此渺小脆弱的人类竟然有大过宇宙的骄傲，所以人是如此的矛盾。所以当我们回头看时，其实人什么也不是，包括这个世上的君王伟人英雄，都如浪花淘尽，都是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应当看重什么？除了神，其实没有更重要的，我们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要把这一切传讲给分享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自己也要记住，只有为神而活，只有与神相交，为神而活才是正路，其他的路都是虚空的无意的道路。所以这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我们要记得这样的提醒，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第三题，当今世人注重成就感和存在感，但是这整张家谱中没有任何人物的事迹或品德的评价，只有名字、生与死的记录。这只记录名字的属灵家谱给当今的基督徒带来怎样的挑战、提醒和安慰？我们该怎样在自己的生活中活出名字被记在天上的价值观？名字被记在天上，参见路加福音10:20。我们分享到，我们人类在星空之下就会觉得非常的震撼，觉得人类的渺小，但是我们在巨大的建筑物上观赏人所造的这些宏伟的建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人非常的伟大。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救赎是给全人类的罪人，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万国万民，只要信靠主就可以与神有份。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要只是在教会的时候，不要只是喜欢跟熟人在一起，这个提醒我们，对教会的新朋友，我们要主动的去接触，要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们说到记录名字，我们要重视的是我们的名字是否记在天上，是否记在生命册上。至于在这地上有什么成就，得到什么专利，这一切都很快就过去了，时间久了就没有人记得。所以我们要记得，要抓住更重要的事。在路加福音10:20，人们不仅仅是为地上的，不是为地上的成就而高兴。路加福音10:20讲到，这些出去传福音的人，他们为一些属灵的成就，就是鬼也服了自己而高兴。但是主耶稣说，无论是地上的成就还是所谓属灵的成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名字记在生命册上。你很多属灵的服事，即便你没有做或者做不到，那么神会兴起别人来做，但是如果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那就是最大的灾祸。那么如果名字记在生命册上，这就是最重要的事。神要我们属神的儿女注目仰望他，神所看重的是人的信心。亚伯拉罕一生他漂泊无居住之地，也没有儿女，在他漂泊的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儿女，但是神应许他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但是当他得到这应许的时候，他只是与他的侄儿罗德同行，在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亚伯拉罕还让罗德先选了更好的地。所以 当时没有任何的证据显明亚伯拉罕真正的有什么拥有什么或者得到了什么，但是神向他显明了那永恒的家乡是眼所不能见的，而亚伯拉罕信神，神就算为他的义。神是注重信心，无论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是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人是因信称义，因信罪得赦免。我们只要我们的人生有真实的对神的信心，人生的旅程就有神同行。我们所当注重的就是要仰望神，而神看重的是我们对他的信心。这是我们今天的分享和讨论。